2021年9月1日，涉及电话卡实名制的规例正式生效，分两阶段实施。电讯商将于2022年2月28日或之前，为实施实名登记完成相关设施及系统。期间，香港市民可以继续按照一贯的方式使用电话储值卡，没有需要及时实名登记。第二阶段从2022年3月1日展开，新的上台月费服务及储值卡必须在启动服务前实名登记，用户必须向电讯商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才可以使用。公司用户要提供商业登记证等。至于现行储值卡用户，要在2023年2月23日前向所属电讯商实名登记，未登记的储值卡将不能使用。目前，香港有大约1200万张俗称"太空卡"的利民增值式智能电话卡。部分舆论认为，太空卡由于没有登记个人资料，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尤其2019年反修例风波，有示威者利用太空卡在网上平台大量编造、发送虚假讯息，甚至遥控爆炸袭击等。按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说法，实名登记制可以堵塞现实电话储值卡匿名性质的漏洞，协助执法机关侦查涉及使用这些电话卡的罪案，并加强保障电讯服务的健全及通讯网络的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新规例规定，每名个人用户可以向每家电讯商登记不多于10张电话储值卡，企业则最多登记25张。港府官员说，全球有大约155个司法管辖区，超过1/4的国家就电话卡推行实名制，包括中国大陆、澳门以及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香港应共同承担打击罪案的责任。香港资讯科技界选委、数据科学家黄浩华却质疑港府提出的论据。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香港不少诈骗案属于境外诈骗。
可以透過喺境外或者互聯網註冊一個本地嘅號碼，然之後就透過一個
黃浩
細
华
電話俾
说，不法之徒可以透过在境外或者互联网注册境外的号码，然后透过 Skype 软件使用这个虚拟的本地号码打给香港本地用户。这样做并不用花费大量金钱。黄浩华强调，实名登记制不能堵截罪案，反而导致罪犯利用虚拟电话号码等其他途径犯案。资料显示，美洲国家墨西哥在2009年也曾推行电话卡实名制，但是在3年后取消。根据全球行动通讯系统协会的报告，当时墨西哥人改用其他方法获取电话卡，譬如在黑市，或者直接在外国买电话卡，然后漫游。墨西哥政府当时表示，2009年到2010年期间，勒索电话上升了40%。
GSMA 以前有份報告就係講咯，其實墨西哥都嘗試做實名制嘅，咁做咗3年之後咧，佢哋就
黃
發現
浩
個
华
風險
说
我反而最安全，
，GSMA
因
全球移
為
动
發
通
現
信
佢
系统
透
协会
過
的报
唔
告
係用
曾经
自己
提到，
嘅
其实
登
墨
记。
西哥以前也曾尝试推行电话卡实名制，发现根本行不通，罪案率反而上升了。不法之徒会透过别人的电话卡来犯案，窃取电话卡相关罪案会有所增加。有人曾提出，香港大部分的电话骗案到底源自境内还是境外？根据立法会的书面回复，说是在境外。如果属实的话，这意味着实行电话卡实名制起不了作用。根据法规，执法机构调查时必须申请法庭手令，才可以向电讯商索取电话卡登记资料。但条例也列明，遇到迫切或紧急事件，譬如严重罪案，执法机关也可以在没有手令下索取相关资料。
非法集會咁， 咁已經其實當係一個嚴重罪，因為非法集會其實係最高可以判三年。
王浩華說，在香港，非法集會的最高刑罰是三年徒刑，其實已經是嚴重罪行。在沒有手令之下，香港市民將沒法確保警方就通訊和實名制登記進行調查時能提供充分理由。香港民主黨認為，虽然电话卡实名制在全球150多个国家与地区早已实施，但香港政府认受性低，不适合与其他有真正普选及获得市民信任的国家比较。此外，香港一般重要政策咨询期为三个月，但这次只为期一个月，中间还包括了春节假期。这反映了政府无意听取香港人的意见。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接受香港电台采访的时候说，媒体不时以太空卡接收匿名人士提供的讯息，记者进行侦查报道时也可能用上太空卡，担心推行实名制会削弱对消息来源及采访工作的保障。
好緊張啲放蛇嘅電話打嘅時候，咁都要保障翻。咁呢個正正係一個私隱嘅需要，就係令
陳朗生表示，所謂的爆料熱線，對方肯定會使用沒有實名登記的太空卡，讓爆料人的隱私得到保障。但將來實施實名制後，當局可以獲知這些爆料人的身份，而且沒有法庭手令也可以取得資料。资讯提供者或吹哨者会担心身份遭到曝光。中国大陆从2010年实施手机实名制，其后在2015年要求电话卡也要身份证验证，2019年开始更需要通过人脸识别才能够办理上网服务。同年12月，澳门实施网络安全法，推行手机实名制。香港与中国大陆以及澳门看齐，是否由于反修例运动的缘故，又是否涉及国家安全考虑，港府官员一直没有正面回应。对于外界质疑外地电话卡不受规管下，实名制到底如何有助于打击罪案，港府官员则回应说，罪案不仅是电话骗案，很多严重罪案包括凶杀和伤人案也是透过储值卡操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所长曾一硕认为，电话卡实名制与港版国安法有直接关系。
这个让我们不禁去想到说，当香港现在有国安法，当初反送中以后来要求民主的这些活跃分子，他是想要加强监控这些民主派人士，他们会不断的去更换 SIM 卡，这在香港似乎是一个蛮稀松平常一个很日常的一件事情，躲避监控或者是增加监控的困难度上面是有它的作用。
他批评港府眼里只有一国没有两制，
北京政府的对人民的管控，香港政府效法学习，脚步跟得越来越紧，它是因北京政府所好，不管是言论自由或者是行踪上的监控， SIM 卡是香港的一个生活的一部分，台湾可能是外来的人才会，外地的人才会比较多用 SIM 卡，但在香港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他去侵犯这当地的使用的文化，基本上就是对于香港本地文化的一个不尊重了。
原籍中国大陆的台湾部落格活跃人士周曙光谴责港府为了监控民众不惜建立网络长城，他担心生物认证和人脸识别在香港出现是早晚的事。
当香港的这种种种民间组织陆续被中国控制或者是被中国摧毁之后的话，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推行各种法律啊法规的时候就会毫无阻力了。实名制是你们看到的一步可能比中国晚了个十年，接下来十年内的话发生在中国的种种这种法规的变化啊，或者是人权的侵犯会陆陆续续发生在香港。 你所说的所做的一切都会被他们存档记录下来，哪一天他们要追溯的时候，他们能够追溯到每一条言论背后的人，从而去惩罚到这个人。
香港资讯科技界宣委黄浩华也相信，港府推行电话卡实名制真正的目的不是打击罪案，而是针对涉运人士。
始终市民会担心的就是我的电话记录啊，或者会不会同我SIM卡有关信息。
黄浩华说，始终香港人会很担心电话卡或电讯记录会外泄，让某些人蒙受风险和后果。这种白色恐惧在当下是存在的。他会建议市民尽量利用电话以外的科技，譬如 WhatsApp、 电报、 Signal 这些通讯软件，保障自己的隐私。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